们翻到撒加利亚书第五章，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天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天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幻鸟的翅膀，把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撒加利亚一个晚上他看见八个异象。我们曾经看过第一个就是乘马车的异象，那么那里特别我们听见天上美善的安慰话，神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然后呢，他为着他就应许说，他说我现今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那么一面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另一面呢，神就叫万物互相效力，他叫震动天，他也震动地。所以我们就看见在世界上有四个国兴起，是个列强，所代表就是那个四个角。那么神用这个四个角来管教他自己的儿女，管教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他稍微恼怒他自己的儿女，因为他是管教，结果没有想到呢，他们加害过分，所以很自然的神就回过头来审判这些神曾经用来管教他儿女的器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有四匠，有四个匠人。那么这个四个匠人呢，就是这些匠人要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其中第一个匠人就是古列将军，他就打掉了这个巴比伦的脚。然后接下来呢是亚历山大，就打掉了波斯的脚。接下来的是亚古斯都，就打掉了希腊帝国的脚。然后最后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就诞生了，然后我们主升到天上，他得着国度。那最后他还要再回来，他再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大的石头就要刚好在那个大人像的脚上砸在那里，就把它砸得粉碎。因为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这块石头，那这块石头只要砸在谁的身上，一定把它砸得稀烂。果然我们知道金银铜铁就粉碎了，然后呢这个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那么就是将来要来到的国度。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当万国神震动天震动地，最后你看见万国所羡慕的就来到了。他一共来过两次，2000年前他来过一次，那么他有一天他要再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跟一个连在一起的。那么神也应许说要准神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要重建。所以下面的第三个意象自然就看到耶路撒冷怎样重建。那如果果然照着神的旨意耶路撒冷重建的话，那么那些留在巴比伦的人要怎么做呢？神就呼召他们，与巴比伦同住的西安民呢应当逃脱。然后最后呢，等到见证丰满的时候，那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在宇宙里面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意象，你看见吗？不过到了第二个第三个讲得更丰满一点，讲得更清楚一点。那么因此在第一个意象里面讲的耶路撒冷，讲的圣殿，讲的西安，讲的大卫的宝座。所以呢，分别在第三章跟第四章，你看见圣灵就给我们看见两幅的图画。那么讲的殿当然跟祭司的体系有关系，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服侍神的人都是什么，从火中抽取出来的一根柴。 不过呢，我们知道说神接近他们，脱去他们污秽的衣服，结果他和他的同伴就可以开始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指着那个殿来说的，殿真正的软体是指着祭司的侍奉来说的。然后到了第四章，我们就看到底最后这个殿是怎么建造成功的。那么我们知道说，等到所罗巴伯把那个殿把那个殿顶石放在那个圣殿上面的时候，那么你看大家都要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你看终于借着所罗巴伯的手，他动了这功，也成全这功。不过呢，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不是没有软弱，没有失败的，因为有人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就在那个时候，神的眼睛遍眨全地，他看见所罗门的手拿着线砣就欢喜，因为讲到线砣就是讲到从开始到结尾。你看见在整个建造过程里面所注意的就是到底这建筑有没有倾斜，所以那个线砣是完全看有没有倾斜，是个垂直线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最后圣殿终于成功了。但是圣殿的成功跟旧约跟新约的教会的诞生是一个原则的。我们的教会诞生是在五旬节，五旬节呢，你看见圣灵就把那120个人在楼上的马可楼的就进城工作一个身体，然后呢这120个人个人就变成了身体上的120个肢体。那么然后大家都记得五旬节的故事，然后又有3000人得救，又有5000人得救，所以身体呢就这样慢慢慢慢就开始增长了。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的，就在五旬节，五旬节呢刚好是从复活节开始算，从主复活开始算7749，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这个圣灵呢就倾倒在他们中间。那这幅图画呢就是谁看见所罗巴看见这幅图画，所以他所看见的灯台就指着那个见证说的。那么这个灯台当然是要做外邦的光是没有疑问的，不过这里的灯台是宇宙中的灯台，这个见证是宇宙性的见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两棵橄榄树是站在旁边，而上面有一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它每一个树上面有个枝子是连到一它有一个金嘴是流到一个很大的油槽。那么然后呢那个灯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个灯台上面有7个灯盏，每一个灯盏呢你看有7个管就连到这个整个的油槽，所以总共多少是7749。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倾倒下来，所以这幅图画呢很明显就是五旬节的图画，非常非常清楚的。好了，那么这个是这几个，那么现在下面呢有两个这个意象呢刚好这前面这两个是相对的。我们说过耶路撒冷一面是讲到神的脚凳是殿，另一方面讲到大卫的宝座是锡安山，这是两面，所以现在两面的话都讲得清楚了。可是呢耶路撒冷有个对头，那个对头呢就是巴比伦。虽然这些人从巴比伦回来，但多多少少70年，你想想看，受了巴比伦的耳濡目染，他们的作风、他们的做法、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你很难在他们身上脱干净所有巴比伦的影响。那巴比伦的影响在哪里呢？很自然的，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那第一个呢，就是很明显是飞行的书卷。虽然这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巴比伦也好，他们回到他们家乡也好，不管他们到哪里，到达任何天和一样海角，他们永远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随着他们的。那么这个书卷如果是藏在至圣所，你只要离开耶路撒冷远，你就看不见了。但现在不是，现在无论你到什么地方，看见吗？圣灵几乎实在说来是无所不在的。那么今天不管到哪里，圣灵常常要责备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件事做错，告诉我们我们车子开得太快了，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外邦人可以做你不可以做。所以我们晓得说有一个飞行的书卷是跟着这些流荡的人，他们在旷野里漂流，是重新在旷野漂流了。所以你看见那个整个的飞行的书卷刚好是20轴乘10轴， 那远远一看就是圣所的尺寸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本来以为说你眼睛看不眼不见为净，什么都看不见了，就不管到什么地方，你所看见的就是圣所。圣所很明显要求是什么？是圣洁。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说，在至圣所里面，那么那个约柜呢是有两块石板，那一个石板是立四个小诫命，是讲到对神的，还有呢一个石板是六条诫命，是讲的对人的。那么特别对于这些漂流到巴比伦去的，你知道在这四条里面有一条很重要，变成他们不知不觉的，这变成他们的难处，这是七架式的。那么还有呢，说是六条里面对人的就是不可偷窃，那么现在你看只要到了巴比伦，这就变成严重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他们刚刚到巴比伦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需要人才的。那么因为你认识神的话，你明白旧约圣经，你一定是个读书人，你是个读书人，一定是明是识字的。如果识字，你今天不读圣经，你把它用在世界上，用在银行的业务上，那么一定是蒸蒸日上。所以现在到了巴比伦以后，你看见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一个个都成功起来呢？这跟他们的背景有关系。那又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有十条诫，连外邦都知道你有十条诫。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虽然有很多人不信，但他对基督徒已经有个标准了。很多地方他可以去，你不可以；很多事情他可以说，你不可以说。清楚，他们心中有数，清楚的很。所以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他们知道说今天这些人到了巴比伦了，那么你看这些人是遵行律法的人，很清楚的。如果遵行律法，他们也知道说应当要诚实，那么他们也知道说不可以去假释。那么你知道今天在商场最重要的就要找一个诚实的人，找一个不起假释的人。那如果你能够交托给他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业务当然就蒸蒸日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在巴比伦成功。那么当然有的人呢他们回来，但不管怎么样，你可以想想那个七十年之久耳濡目染，在一个世界大染缸里面，你要想不黑都不行，你要想诚不诚，你要想诚实都不行。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许多时候犹太人心一横，这一横没有人怀疑他，因为他向来诚实的，知道他不会去假释的。所以呢他偷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偷，而且你看，所以很清楚的，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漏洞。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自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就到了伦敦，到了世界各地，到了后来你只知道全世界就被几个犹太家族掌握住，他们真的有个看不见的军容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说这到底是福呢还是祸呢？犹太人应该是明白真理的，应该是明白律法的。他如果根据律法来说，你想想看，他们连安息日都守得那么好，难道说安息日是其中一条，难道他不能守这一条跟那一条吗？但是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就是犹太人他经过了七十年，他可以把拜偶像的病完全的可以说干干净净，完全对付的干干，他们再也不拜偶像了。但是很稀奇，表面上来讲他是不拜偶像，但是很清楚的，你看见那个尼布加利夏王所给的那个大象，从头到金的，到尾到下面都是金，全部都是金的。一面来讲是偶像，另一面来讲是拜金。所以今天哪一个对看见金子，哪一个看见钱，他不弯腰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哪一个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或者在巴比伦，他们应该个个都不拜偶像的。